创世纪第十四章上。万王之王。普杰西牧师 ,2010 年4月18日。翻译王兆峰，校对甘小春。现在很流行的一款游戏，假如不是这样，它都是关于我们过去所做的决定，现在后悔当初选择不同的途径方式。但这种游戏的儿童版本则有趣得多，比方说假如恐龙还在地上横行，假如我们有鳞片，那该多棒啊。不管怎么样，孩子的想象力要比我们大人的丰富得多。我在想，假如我们能够看到这个世界的真实面貌，假如我们能够看到像以利沙祷告说，耶和华啊，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，使他能看见，假如我们能够看到天开了，耶稣坐在他的荣耀里，权杖在手，宣告说他是万王之王，世界都要在他面前下拜。假如我们的信心是眼见，那么我敢肯定，我们每天的生活就会过得不一样。今天早上的这段经文向我们瞬间展示了真实，拉开帷幕，让亚伯拉罕看到这就是真实，这就是神所说的真理。创世纪十四章是一个很奇怪的故事。之所以奇怪，倒不是因为那些一连串的名字，当然这些名字一直都是牧师们的挑战。前面的十一节经文，当按拉非作是拿王，亚略作以拉撒王，基大老马作以兰王，迪达作歌义王的时候，他们都攻打索多玛王比拉、俄摩拉王比沙、亚玛王示那、洗扁王善以别和比拉王，比拉就是索尔。这五王都在西定谷会合，西定谷就是沿海。他们已经侍奉基大老马12年到13年就背叛了。14年基大老马和同盟的王都败在亚特律、加宁，杀败了利法因人，在哈麦杀败了苏西人，在沙威、基列廷杀败了以米人，在何利人的希尔山杀败了何利人，一直杀到靠近旷野的伊勒巴兰。他们回到安密巴，就是加底斯，杀败了亚玛利全地的人，以及住在哈喜逊他玛的亚摩利人。于是索多玛王、俄摩拉王、亚玛王、洗扁王和比拉王，比拉就是索尔，都出来在西定谷摆阵与他们交战，就是以兰王基大老马、歌印王提达、是拿王按拉非、以拉撒王亚略交战，乃是四王与五王交战。西定谷有许多石漆坑，索多玛王和俄摩拉王逃跑，有掉在坑里的，其余的人都往山上逃跑。四王就把索多玛和俄摩拉所有的财物并一切的粮食都掳掠去了。这里告诉我们的是一些战士，看上去和亚伯兰的生活没什么关系，没有提到创世纪里的任何一个熟悉的名字。从11章、12章开始，都集中在亚伯拉罕一个人和他的家庭上。突然间，作者告诉我们，从远方来的五个王和应许之地附近的四王进行征战。你会不会问，这和圣经有什么关系？作者为什么花时间在这上面？有些不愿意相信神是圣经作者的人说，这些是从历史记录中借来的，事实上是以色列人的骄傲，把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视为是战胜那么多国王的人。这些故事很可能是作者在其他地方找到的，拿来放在这里。或者还是这个故事是真的，神把它放在这里是有目的的，也就是说，这是我们信仰的故事。上个礼拜，我们看到亚伯兰在曼利的橡树前，住在他的帐篷里，罗德则离他远去。14章开始，我们面前的这故事横跨几乎整个已知世界的整个范围，的确是有点奇怪。神为什么把这故事放在这里？我们读到的是一个接一个的王，一个接一个的掌权者，至少提到28个王。一上来是东方的四个强大的王，长途奔袭来打附近的五王。这五个王不那么强大， 只好臣服在那些远东来的四王手下12年，现在他们起来反叛，结果惨败。然而，假如这些战争只是发生在这9个王之间，那么圣经是不会提到的，因为历史上的战争多的是，圣经从来没有提到过。但12节告诉我们，又把亚伯兰的侄儿罗德和罗德的财物掳掠去了。当时罗德正住在索多玛。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，亚伯兰正住在亚摩利人曼利的橡树那里。曼利和以十个并亚乃都是弟兄，曾与亚伯兰联盟。亚伯兰听见他侄儿原文是弟兄被掳去，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练壮丁318人直追到但。罗德也因这场战争而受牵连。上个礼拜罗德离开我们往东搬，不仅离开了蒙神祝福之地，也离开了蒙神祝福之人。神说，祝福你的我必祝福，咒诅你的我必咒诅。罗德因着他的愚蠢，因着眼睛看见的而行。正像是在乐园里那样，亚当只看到园子里很美，却没看到狡猾的蛇已经悄悄潜入。罗德看不到也不愿意看所搬去地方的问题。因此他远离了真正朋友圣约同伴，而跑去人人皆知的邪恶之城，已经不是住在索多玛附近，而是搬进了索多玛。现在成了那些东方王们的俘虏，包括他的家人以及财产。亚伯兰一听到这个消息，立即带领自己最忠诚的318名精练家丁，利用夜色赶去，很有智慧的把手下分成机队，杀败那几个强大的王，救回了罗德、家人和一切财物。亚伯兰的的确足智多谋，英勇善战，取得了辉煌战果，但是我们还要问，圣经为什么要把这个故事放在这里？因为圣经马上就要让我们看到一眼什么是真实，正如一位作者所写，这里就是亚伯兰的登山变相。我们在13章里听到的是什么？亚伯兰拿了少的、差的，落脚在曼利橡树那里。他让罗德选择，对他说，你往左去，我就往右去。罗德自私地选了来肥沃的平原。之后神对亚伯兰说，你向南、向北、向东、向西看，这地都是你的。你往整个这片应许之地走一圈，这是你的产业。上个礼拜亚伯兰看到的是什么？他看到的是迦南人、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，处处是坚固城，除了他买下的那块坟地，这里没有一寸土地是他的。现在这个故事出现了，我们看到了什么？短短的一刻，我们看到了生活的真实。亚伯兰击败了地上所有的王，夺取了他们掳去的一切，拥有了迦南的财富。一切都是他的。16节，将被掳掠的一切财物夺回来，连他侄儿罗德和他的财物，以及妇女、人民也都夺回来。这个住在曼利橡树边帐篷里的亚伯兰，为了自己弟兄的缘故征战住，请看12节，原文是他的弟兄战胜了地上所有的王，拥有了迦南一切丰富。圣经向我们显示关于亚伯拉罕的什么？前面我提到过，这段经文的关键一字是王，反复出现，一共28次之多，但在亚伯兰身上没有用过。但是到了14章结束的时候，有一位王超过任何其他的王，一位主超过任何其他的主，他的名字叫亚伯兰。虽然他还没有获得正式的加冕，但神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以色列的未来，这是他们的应许，这是他们的希望。正如神所说，只要亚伯兰看得到的，都将是他要拥有的。在这简短的一刻，亚伯兰行了末日那真实的眼睛看得见的，剩下的就是要我们凭信心相信，圣灵一定是通过这段经文向我们启示弥赛亚。尽管全世界的王们聚集起来反对他， 向主所高的弥赛亚发起攻击。尽管他外表上看软弱，但故事结束时，他登上宝座，拥有万王的财产。尽管现在我们必须凭信心相信，但假如我们现在就能够看见真实的，我们能看见的是什么？基督难道没有宣告过吗？天上地下一切权柄都赐给了我，难道保罗没有说过吗？万物都将伏在基督的脚下，因为万物都属于他。今天我们凭信心相信的，有一天必得眼见。创世纪14章让我们在这里短暂的看到世界的末日真实，同时我们也看到作为长兄亚伯兰所行的甚至都不是为了他自己。他出去与世界的王们征战，不是为了要得到更多的东西。神已经告诉他，这一切都是他的。他这么做是为了他那愚蠢的偏行己路的年轻的弟兄，结果发现自己被这个世界的王们所掳。有意思的是，这里的这些名字在犹太人的米德拉什里，注米德拉什 Midrash 是主前400至1200年犹太拉比的希伯来圣经已经解经注释大全，这里的名字都具有意义。例如索多玛俄摩拉王的名字意思就是邪恶。请注意其中的一个名字外邦多国的王们 King Ye of Goyim， 也就是说外邦的王聚集。罗德因着他自己的愚蠢伏在这些外邦君王之下，是他们的奴仆，直到他的长兄，完全不是为了他自己前来拯救他，从而得了天下。你看，这就是我们的故事，这就是我们的得救。这个故事就是向我们展示末日我们的生命将会如何。你我是这个世界的奴仆，因着我们的选择，我们真的是在这个世界的奴役之下。因着我们的罪，我们一生都惧怕死亡，都在死亡的掌控之下。我们的长兄加入到我们里面，与这个世界的王征战。诗篇第二篇所说，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，臣宰一同商议，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。也如使徒行传第七章所说，现在他们都已经被伏在基督的脚下。当这个世界逼迫教会的时候，犹太人外邦人都起来反对你的王。为什么他们以为可以征服基督？即使是在今天，我们往教会外面看，读报纸，看新闻，好像上述这些事情不真实似的，好像这个时代的什么是真的。这是因为我们常常凭眼见生活，神要求我们必须透过眼前的这一切看到背后，承认眼下只能靠信心相信的。他向我们展示故事结束是什么样子的。世界将以我们谦卑的长兄成为超过万王的王结束，他必拥有他们的一切，好使那得救的年轻弟兄心存感恩。愿此成为我们的态度，我们的故事，愿我们以此故事生活，相信这些事情是真实的。愿我们活得像我们的王真的掌权，不要在这个时代的什么面前胆怯害怕，因为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